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无尽恩典节目里，柴佩尔博士带来的信息是：
我听到了有关恩典的信息，但我没有真的听进去，这不可能是真的。神说，有一个人胸前带着审判胸牌，他认识胸牌上的每个名字，这个人为他的百姓献为祭物，好使他们得享平安。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今天作家、牧师、圣经教师柴佩尔博士带来的信息是拥有神的圣所意象。柴佩尔博士通过 HGTV 家庭装潢频道让我们看到，奢侈的室内装潢和室外的节日装饰带给人的快乐是虚假的。让我们打开出埃及记，将我们羡慕房子样式与神圣所的意象相比照。这篇信息将鼓励你把眼光定睛在更大的事情上，定睛在那些能让我们心真正满足的事情上。请收听柴佩尔博士今天的信息，他将从出埃及记第25章开始。
出埃及记25章1到8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塔雷克和克里斯蒂娜是 HGTV 家装频道的不二人选。塔雷克很会谈判，既擅长和承包商斡旋，又能够亲自操刀。克里斯蒂娜呢，则是一个出众的设计师，能够把废墟变成梦幻之屋。他们都遵循着 HGTV 的模式。克里斯蒂娜提供设计方案， HGTV 按照他的设计施工。很多人都喜欢在睡觉前收看这个频道。我们看着一座座梦想之屋，他们的出现是为了让你的生活变得完美无瑕。不管是海边小屋，还是山上的度假屋，或是城市里的豪宅，总有一款适合你。我们承认，有时候这些房子是很特别的，会改变我们的生活。记者方凯琳说，这个价值高达120亿美元的 HGTV 产业链，生产着永无止境的华丽循环。他告诉你，如果你能够拥有对的房子，就像你的朋友的房子一样，只是要比他的好一点点。如果你能拥有这样的房子，你和你的家人就会徜徉在幸福的海洋里。主卧浴室里挂着这么多奢华浴巾的夫妻，怎么会离婚呢？在拥有超大房间和超大电视的家里，每个人都吃着薯片，看着橄榄球比赛，这个家里 怎么会有成天闷闷不乐的青少年呢？这幅画面有什么问题呢？常看 HGTV 的人，特别是喜欢看塔雷克和克里斯蒂娜改建重建大作战节目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婚姻完全搞砸了。他们虽然拥有一座梦想之屋，还有两个孩子，他们却以离婚收场。因为 HGTV 让他们出了名，媒体也很关注这件事。我们从电视上得知，有一天，塔雷克孤独地走在路上，手里拿着上了膛的枪，准备自杀。警察成功地劝说了他放弃自杀，把他劝回了家。而且很显然，节目的制作人也成功地劝说他们二人回到节目当中。虽然他们离婚了，但会有全新一季的节目。这档节目会告诉你，只要你的房子比现在好一点点，你的生活就会变得完美。即使塔雷克和克里斯蒂娜的生活并不完美。这个节目其实告诉了你什么呢？他告诉你的是，一栋新房子无法拯救你的婚姻，或者一个全新的厨房，一辆新车，一个新游泳池，再生一个孩子，甚至是搬到另一个地方生活，这些都无法拯救你的婚姻。这些对塔雷克和克里斯蒂娜都不管用，对以色列人也不管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换到新的地方，却发现无论多好的地方都不能使他们的内心平安。这件事告诉我们的是，我们需要房子以外的东西来满足我们的心。圣经告诉我们的是，神让我们看到在他的家中有什么，让我们知道他要使人心有真正的满足。神在描述在旷野中建造的圣所是什么样子的，但神是用符号和感官来帮助我们看到他带给我们的满足比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更深。我们在神的圣所里到底在做什么呢？我们在敬拜，而且是用感恩的心来进行的敬拜。我们知道敬拜是什么意思。敬拜的精义是，当我们用感恩和赞美来表达难以言表之情，我们内心所流露出的满足。上周我和凯西与朋友在餐厅聚餐，我们刚走出餐厅，就闻到了有人点着了他们家壁炉里的松木。我们走出来就闻到了这个味道，我们的朋友说，哦，我太爱这个味道了。他不需要解释，我们闻到那个香味就能够明白他的意思。这个味道会触发我们的回忆，一些很美好的东西，一些我们曾经拥有和已经失去的东西，我们珍爱的东西被感官所触发。这段经文在描述敬拜时说，人们首先要预备一颗感恩的心，方法就是把任何能够触发神百姓感受的东西带来。经文一开头第二节就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神的百姓要表达他们的感恩，这其实是他们内心流露出来的满足。我们其实很喜欢这么做，我们受造就是为了要敬拜的。当某个东西触动了我们，我们很喜欢它，我们会想要表达出来。所以神说，你要从那些内心充满感恩的百姓手中收礼物，他们是为我所供应他们的一切而感恩。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神说这必须是甘心乐意的。旧约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十一奉献，有的是用来照顾穷人的，有的是照顾路过的孤儿寡妇的，有的是供应祭司的， 因为他们要为百姓献祭。但是神说，事关我的荣耀时，你只能从甘心乐意奉献的人那里收礼物。第二节的话，凡甘心乐意的，原来的意思其实是凡心里起誓的，我想要向主表达我的感恩之心。这让我们感到惊讶，但这其实反映了新约伦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七节中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神好像在对我们说，如果这不是你甘心乐意奉献的，我就不想要。如果你不是出于感恩，如果你是出于罪疚才这么做，如果你是一时冲动才这么做，到最后你会恨我，而不会因为尊荣了我而喜悦。如果你敬拜我是出于内心极强的意愿，如果这是你内心满足的真实流露，那就甘心乐意地献给我。这听起来很动人，但我们知道很难做到。惠顿神学院现任校长菲利普·莱肯牧师分享过一个故事，在他做牧师的时候，他的教会曾经收到一笔很大的奉献，因为教会的一位姐妹继承了一大笔的遗产，他决定十一奉献，所以捐了一大笔钱给教会。几年之后，这位姐妹也过世了，他的孩子们在整理文件时，看到他当时决定把他得到的那笔遗产做十一奉献的文件。他写下那个决定的同时，在旁边写了这样一句话：快给出去，快给出去，在你的心变刚硬之前。我们都懂，我们想要奉献，但我们都在 HGTV 频道的试探中挣扎。如果我多给自己留一点，我就能得到更多。如果我什么都不给，我就会过得更好。我们有多喜悦为了神的荣耀和旨意，为了他的事工和使命而奉献，我们就会做出多少的奉献。当我们听到这话，我们的心就被撕裂，因为我们更关心怎么做才能得到更多，而不是关心什么才能荣耀主。所以神要求敬拜他的人，不仅要理解感恩的益处，让感恩来引导你，而且还要理解感恩的理由。神让他的百姓用献礼物的方式来表达神的荣耀。第三节，摩西，你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请听好，神并不需要金银铜，他是创造这些东西的，所以他有数不胜数的金银铜。但能彰显神荣耀的不仅仅是金子，你还看到其他东西吗？第四节，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还有第六节，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神好像在预备能看到、闻到、摸到的一切，在圣殿里能被感受到的东西，好让我们的感官显出神的荣耀。这样就实现了神在第九节说的话。神对摩西说，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制造帐幕。神指示给摩西的是一个巨细靡遗的样式、模板、范例。我们读的时候很容易走神，因为我们不熟悉这个文化，但其中很多部分都非常重要，从中我们能够明白神将要说的话，关乎他的荣耀和我们的感恩之心。即使是预备的样式都是如此。你记得吗？摩西花了40昼夜把这些写在了七章的经文中。你以前听说过40昼夜对吗？这个短语第一次出现在圣经的什么地方呢？ 你记得在挪亚的时代，大雨降在地上多久呢？40昼夜。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个刑罚。那个时候，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神向这样一群悖逆他的人降下了他的审判。现在他对摩西说，预备一个帐幕，这需要花上40个昼夜。神的意思是，你要预备什么来躲避审判呢？这是一个逆转。正如刑罚用了40昼夜，所以预备迎接神的临在也需要40昼夜。他是在怜悯中借着所献的祭而临在的。这还不是最后一次出现40昼夜，你还会在圣经哪里看到呢？一直到新约，耶稣在另一座山上，他在义中预备自己，好为我们的罪成为完全的祭物，这是试探山。撒旦用这个世界的享乐、荣华、权柄来试探耶稣。撒旦试探了耶稣多久呢？40昼夜。神就像是在说，我不仅要让你们看到刑罚，不仅要让你们看到我所要求的公义，还要让你们看到我已经预备了这公义。这幅完整的画面就是我们需要理解的样式。刑罚是必须的，公义是必须的，但最终神预备了公义。这个信息在帐幕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目的是用使徒和先知可以想到的每一种感官渗透到我们的意识中去。第七节，我们通常会很快读过去并不理解，百姓还要带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以弗德对我们来说很陌生，这是祭司穿的一件背心，上面镶嵌着一块胸牌。第28章会有更详细的说明，我们不会读第28章整章，只是指出来让你看到那是怎样的。第28章第15节，神有很多规定，其中一条是，你要做一个决断的胸牌或审判的胸牌。第17节，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一共四行，每行有三颗宝石。第21节，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第29节，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有一位祭司，他要将审判胸牌戴在胸前1000年。这块胸牌代表了以色列支派，就是神的百姓，但他们无法满足神的公义，因此这位带着审判胸牌的祭司将要为他们献祭。我们听过这些话吗？那位带着审判胸牌的将要为百姓献祭，那位带着审判胸牌的将要为百姓献祭。这是在很久以前，在旷野里，但呼啸的风一直在呼喊一个名字，耶稣，耶稣，耶稣。那位带着审判胸牌的将要为他的百姓献祭。我们必须理解这句话真正的含义。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要明白这件事有多难。这就是为什么神要调动我们一切的感官，这样我们才能真的听明白。我们很难听进去他到底在说什么，因为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在说，我不需要他，他不能满足我。我和凯瑞牧师上周见了一群姐妹，其中也有来自我们教会的。 他们都有过堕胎的经历。他们说，很想辅导和安慰这个教会或社区里有同样经历的人。他们知道其中有女性经历过堕胎，并且因此而痛苦，或是正打算要堕胎。我们越聊就越清楚地发现，他们都有这样的心声，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处理过这个罪。很多年来，我们把它藏起来，默不作声，担心自己的名声被毁，也害怕教会的反应。当我们把自己的罪藏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听到有关恩典的信息，但我们没有真的听进去。我们听到的是审判，是拒绝，是我们没办法与神和好。今天他们也在这里，他们也在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必须得说，请听圣经是怎么说的。那位带着审判胸牌的要献平安祭。他不仅对正在经历或经历过堕胎的女性这么说，他也在对在这世上有份的男性这么说，也是对有性瘾或毒瘾酒瘾的人这么说，也是对有些父母这么说。他们回顾自己教养孩子的过程，发现孩子任性悖逆或自毁前途，他们内心都在说，我听到了有关恩典的信息，但我没有真的听进去，这不可能是真的。1000多年来，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神都是这么对他百姓说，有一个人胸前带着审判胸牌，他认识胸牌上的每个名字，这个人为他的百姓献为祭物，好使他们得享平安。我们真的很难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接受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以为自己不可能与神和好，我们以为得靠我们自己纠正错误。而神借着圣所和圣所里的一切的物件对我们讲说福音，耶稣基督是带着审判胸牌的那一位，他将代替你献为祭物，使你得享平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尽恩典节目，现在让我们向柴佩尔博士请教几个问题。柴佩尔博士，对于那些有很深罪疚感，难以饶恕自己过犯的人，当他们听到耶稣为他们的罪献上自己时，他们会觉得这个消息太好了，所以不可能是真的，或者说太令人震惊了，所以不可能是真的。福音可以怎样改变他们这种想法呢？
首先，如果耶稣已经饶恕你了，你就可以饶恕你自己了。有的时候最难接受饶恕的人是我们自己。
的确是这样，
我们就是不能接受自己已经被饶恕。我想到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是如何谈论这个问题的。他说，有神称我们为义，谁能控告我们呢？他实际上是在说，你的良心不应该和宇宙之王的审判相左。判决权在最高法院，而最高的法官说，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因为你信靠耶稣基督所为你供应的。如果最高法官都已经饶恕你了，那么接受这份饶恕其实是谦卑的表现，对吗？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在说这还不够。你是在否认谁呢？是在否认神，对吗？有时候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因为他们想要听起来很谦卑，像是说，我觉得我做得不够好，或者我不想被饶恕。这实际上是在否认十字架的工作是足够的。 当耶稣说成了，当耶稣说我的血将洗净你们一切的罪，而你却说不，这根本不够。我想不会有人真的这么做，不会有人站在神的面前说，但是当我不允许自己饶恕自己时，这听起来很谦卑，但实际上是一种骄傲，因为这其实说的是耶稣所做的是不足够的。对像我这样的人，他应该要更多做一点点，
或者我应该帮他多做一点点，
或者我应该多做一点点，我要帮耶稣做他没有做到的那个部分。
这也是一种危险的想法。
的确，这是很危险的想法，所以我们需要听保罗所说的话。如果神已经称你为义，如果全宇宙的最高法官都已经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饶恕你了，当你凭信心来到他面前的时候，那我就需要接受这个事实。我不用再说，哦，不，我有一个更好的计划，或者说，这还不够。没有人是故意这么做的，只是他们的罪疚感还在。撒旦是那控告我们弟兄的，他会趁机戳痛我们的良心，但我们必须要说，不要听撒旦说的话，要听神说的话。神说成了，都做完了，都结束了。你若认自己的罪，东离西有多远，这罪也离你有多远。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认为通过改变我们的环境，例如积累财富，会带给我们最深的快乐？
也许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骄傲。人都会这么想，那些能够一时带给我快乐和满足的东西，如果我拥有更多，我就会更快乐更满足。所以我们努力一下子就获得所有能让我们快乐的东西，但是乐视啊，我们却发现这个世界的快乐和承诺都有些什么呢？金钱、性、名声、权势，带给我们的快乐都是一时的，最后只会让我们的心倍感空虚。我们不停地说，就没有人完全是因为我这个人而爱我吗？
因为他永远都不够，
他永远都不够。我们自己是个无底洞，所以我们说，神其实是在说，我会爱你，还会让你的心得到真正的满足，这就是福音的应许。当你和我这样的罪人，借着基督回转到他面前时，他就会赐给我们这个应许。
这真是很大的鼓励，谢谢您，柴佩尔博士。听众朋友，这就是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陶乐诗，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